是的，感谢赞美主，我们还能够敬拜神，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来侍奉他。刚才我说过，尽管疫情，我们还没有停止聚会，而且还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有的是经过幸福小组的事工，然后归信耶稣，成为我们的会友。当然，疫情尽管给我们带来一些挑战，但是也给我们带来许多侍奉的机会。我们的神实在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的神。疫情当然会给我们的聚会带来一些挑战了。过去那种大型的团聚的聚会、大型的布道会现在都很难在教会举行。反而小组有更多的吸引力，更方便，也容易使新的朋友我们叫做 best 融入我们当中。这也是教会现在推动团契向细胞小组转型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初代教会并没有大型的聚会场所在教会的前三个世纪并没有大的教堂，教会的奉献都是用来供应传道人、接济穷人、买赎奴隶，并没有用来建堂。所以聚会大多数是在信徒的家中是真正的家庭教会我们看这张图这是在罗马古代罗马的公寓就百居拉和雅居拉，可能他们的家庭教会就像这样的楼上楼下是商店，那么二楼是住家，那他们教会很可能是在这种教会、这种住家当中聚会。那这种家庭教会的形式不只是在罗马城，那使徒保罗第一次履行布道建立的教会这地方讲到的老底家教会，他们也是在家里面聚会所以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像家人一般的，非常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们常常在一起。当然你想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有冲突呢？会不会有张力呢？那当然是有的。但是也感谢神，正因为这样的冲突张力，也成为圣灵在这种冲突张力下面能够重塑门徒的生命、建造门徒生命的良好的契机。这种我们今天称为小组的教会，也是能够在罗马帝国残酷的逼迫下面能够生存发展，最后颠覆罗马帝国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先来读一段神的话，是在加拉太书的6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看看初代教会的门徒，他们如何在福音在福音中团契成长，实践基督的律法。这对我们今天小组的牧养也可以有些借鉴。时代尽管变迁，神的话不会改变，福音的内涵也不会改变。我们先来读一段神的话加拉太书6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误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那加拉太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众教会的书信，那这些教会是保罗与他的布道团队在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按照使徒行传当中的记载他第二次旅行布道或第三次旅行布道，他也去过这些教会。他的属灵的儿子，也是他布道团的最亲密的同工提摩太，就来自加拉太教会加拉太教会的路斯德所以保罗与加拉太众教会有非常好的关系那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他也讲到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有多好那种关系是在加拉太书的4章12节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已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那在这里啊，使徒保罗要像门徒啊，像他那样，就是他曾经对他们是怎么样呢？一种爱心啊，那种像母亲般的爱心来对待他们。在四章的十九节啊，保罗称呼他们为孩子们啊，他说你们要让我再受那个重生之苦吗？哦，他是在劝告他们，因为他当时真是用生命在侍奉他们啊，用爱用来生命来劝导他们，为了使他们像更像基督啊。但是门徒对这个以爱心牧养他的保罗也是非常的好啊。这个经文里面讲，没有因为他身体的软弱轻看他，用爱心来接待他，如同接待是神的使者，如同接待基督。这些刚刚领受福音的加拉太教会的门徒们非常的单纯，他们想啊，能够侍奉神的使者是福分，他们有多好呢？这第十五节说，那是你们若能行，就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哇，这是多么好的一种关系，多么感恩的一种爱的关系。可能保罗当时眼睛不太好，因为他在那种不好的那种油灯下面长期读圣经呢，所以眼睛不是太好啊，也可能是他讲到的身体软弱的其中之一了啊。这种门徒啊与牧者之间这种相爱的关系啊，是在福音当中建立起来的，但是这时候却有人来传另一种福音，要让外邦的信徒接受隔离，遵守犹太人的各种节期，再回到律法之下。所以他们与保罗关系也出现了问题，也因为他们常常在一起啊，生活在一起，团契在一起，这种搅扰也会让他们之间充满了纷争。所以保罗在五章里面两次提到这种纷争。好，五章的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若相鸟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在五章的最后两节，他也劝勉他们要顺从依靠圣灵而行，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相互嫉妒。这些经文尽管是才从负面来描述他们的问题，来劝导他们，但是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常常在一起。如果他只是组织来聚会一下就拜拜了，不再见面了，我想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关系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挽回祭，是我们因信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和好就是一种好关系啊，是使因罪而被破坏的关系得以恢复。当然这种恢复也是一个过程，所以神要我们团契在一起，就是神要允许这些冲突张力在我们人际关系中出现，是要为什么呢？要显明我们心中的自大自义，让我们对自己更加的认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种冲突张力，是一种重塑门徒生命的契机。所以保罗针对当时教会的问题，他在加太太书里面，他告诫门徒，你们要行割礼吗？如果你要行割礼的话，你欠了全律法的债，因为你要守律法，你所有的律法都要守，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守律法，靠律法来得救，守律法来得救是从恩典中堕落了。所以在六章的一到第五节，保罗就说，你们不是看重律法吗？但是有一个律法你们必须要去实践，就是基督的律法，这是爱的律法。我们再来看六章的经文，也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对弟兄啊，对弟兄以爱来扶持，以爱来扶持。那六章的一开始啊，称呼他们弟兄们，这是对在基督耶稣里的家人的称呼，弟兄们当然就包含弟兄姊妹啊，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 自主的自由人啊，男人女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了弟兄姊妹，成为了一家人。我们今天可能已经习惯于这种称呼，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这种称呼对那些在信主前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屋檐下聚会相聚的人的那个意义。对当时人来说，他们看见这一群不同的人居然能够在一起交往，称呼互相彼此称为弟兄姊妹，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震撼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的3:28，他对这个这种关系啊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描述啊。他在这里面说，他说并不分犹太人啊、希利利人，就是希腊人啊，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什么叫做成为一呢？新一本圣经把它翻为成为一体，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着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成为一个身体，过去敌对的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成为神的儿子，成为弟兄姊妹。那保罗在加拉太书4:6对这种关系还进一步来描述，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他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里，称呼什么？阿巴父。我们在基督的爱里合一，同有一位天父，成为家人，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好不好？对你左边右边的弟兄姊妹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真是感谢赞美主。当然这种家人的关系是在家庭小组的相聚当中体现出来的，就像刚才说的，你每个星期只来一次聚会，实际上你体会不到这种 家人的这种爱啊。你没有参加小组的聚会啊，你可能还没有这样的家人。我们每个人呢、在信主前信主后，我们都有血缘的这种家人的关系，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丈夫儿女，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有了孙辈，成为成功人士啊。我想我们当中有不少的成功人士啊。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些关系啊，有血缘的关系，当我们回到天家过后就不再有了，所以这些关系是止于天家。下星期是中秋节啊，华人的话常常讲终究是团圆的啊，亲人团聚的时候，但是这种血缘关系在天上没有的，在永恒的天家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家人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天父是永在的神，所以在永恒的天家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这种家人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种称呼啊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你看重这种关系吗？你珍惜这种关系吗？你愿意与其他的弟兄姊妹有这样常常在一起的交往吗？在主里面一同来走天路见证主吗？那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现在啊，有家人 偶然被过犯胜了。被什么样的过犯胜呢？经文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很可能是因为一些假教师的迷惑而软弱的信徒，因为割礼守犹太人的节期与其他的信徒产生了冲突，当然也可能是刚刚信主的外邦的信徒错误的理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因为他们常常在一起，人数不多却彼此知根知底，因此在假教师的教导下面，如果没有顺从圣灵的提醒，就很容易产生矛盾，产生冲突，相了相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尽管提出来问题是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但是保罗劝勉的对象却是属灵的人。什么是属灵的人呢？属灵的人当然就是在冲突当中愿意来顺服圣灵的人，因为温柔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的5:22-23，大家非常熟悉。那你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常常会说这是圣灵的9个果子，是实际上 如果你看五章二十二节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果子是单数啊，实际上是顺从圣灵所产生的九种属灵的品格，是属灵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这些品格实际上不能完全分割的。你试想一下，很难想象一个温柔的人他没有仁爱之心，同样一个有爱心的人他一定会忍耐，因为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使徒保罗劝勉的对象一定是他自己带领过的门徒，他们经历过保罗这样的带领，他就是这样以温柔的心爱他们，激励他们。温柔的心就像母亲乳养孩子那样，那样的耐心和爱心。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七节，保罗他讲到他自己在牧养的时候，他怎么来牧养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他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个乳养孩子的母亲，她的心思意念都在孩子的健康上面，她不会在意自己的得失，也不会在意自己的孩子是否尊重她，是否懂得感恩。一个迟来的孩子，我想不会懂得感恩，也不懂得尊重母亲吧。所以保罗提醒那些他牧养过的门徒效法他，用温柔的心挽回那些软弱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带领一些刚刚信主的门徒，帮助他们，我们能有这样温柔的心吗？愿我们都能够顺从圣灵，为了对方属灵的好处，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以温柔的心来沟通交谈。就像一个温柔的母亲呢，她面对牙牙学语的孩子，她会蹲下来放低身段与孩子来交谈一样。我自己在侍奉过程中就有失败的经验，我讲的话是对的，劝告的也是对的，但却是在错误的场所，而且态度也不对，没有温柔的心，结果怎么样呢？只好去向对方道歉。当然温柔的心不是说不要坚持真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十一节那里，保罗说，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是的，父亲常常是有 authority 啊，有权柄啊，讲道理，但是如果没有爱心，孩子可能很难接受你讲的道理，可能也会口服心不服。实际上父亲的劝勉如果没有爱，可能劝导出品格上有缺陷的孩子。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以为父为母的心在牧养，这是一种以生命影响生命带领门徒的方式。所以弟兄姊妹，愿主帮助我们不断去传福音，还让我们能有温柔的心来对待我们的 best，按照主的吩咐去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遵行主的话，成为主的门徒。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教会将从团契转向细胞小组，有许多弟兄姊妹将担任细胞小组的组长，为这些愿意来回应神的呼召来付代价服事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愿意这些小组长们能以为父为母的心来服事。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带领，让这些弟兄姊妹身上结出美好的果实，是爱我们的主得荣耀，弟兄姊妹的生命得到建造，让我们教会真正成为一个充满主爱的教会。一个充满主爱的教会，弟兄姊妹之间一定是能够彼此担当重担的。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有重担，彼此担当。在第二节的经文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这里要担当的重担有两类，第一类就是刚才讲到的，第一节讲的偶然被过犯胜过的肢体，这需要在圣灵的引导下以温柔的心来挽回，同时也对劝导者也提醒要小心引以为戒，远离诱惑。那什么是挽回呢？挽回这个词啊，有修复、回转 而且它也是一个医学的用词，就是你的骨节扭错了，然后重新接上啊，它也有成全的意思。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有脚被扭过的经验啊，那你的脚被扭过了后，你不会去粗暴的对待你受伤的脚的，你一定会非常小心的去护理啊，去护理。对偶然被过犯胜过的弟兄姊妹也要这样，就像对待自己受伤的肢体的脚一样啊，就是小心翼翼，为了使它回转，这也是帮助软如肢体的目的，为了对方属灵生命的好处，为了成全对方，是成全而非求全。那成全和求全有什么区别呢？成全呢，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说理去批评，而是关心对方的生命，在爱里讲真理。使徒保罗常常这样来劝勉他，实际上你看他的书信，他非常严厉的，但他也充满了爱心。在哥林多四章的十五节，他就说过，你们学基督啊，师父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我在福音里面啊，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师父是讲道理，在湾区啊，我们大部分人都学理工科的，喜欢讲道理，喜欢讲逻辑。但面对疑似被过犯胜过的肢体啊，很多时候我们去讲道理，赢了道理却输了人。上求全呢，是建立在是非基础上的，只有律法，没有恩典；而成全中有爱，有包容，允许成长过程中的犯错，是为了对方属灵生命的建造。我自己在侍奉过程中也面对过偶然被过犯胜过的肢体，我不认同对方的做法，我也知道我讲的没有错，但是当我站在道德的高度去与对方沟通的时候，常常是适得其反，把对方逼到不能再沟通的死角。我们始终要记得，唯有基督耶稣才能够真正的饶恕修复被罪破碎的生命。我们的任务不过是对偏离真道的行为言语彼此警戒劝告提醒，把人带到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面前。那这个刚才讲到的第二节啊，就是个人要担当啊，相互担当啊，彼此的重担。那这个地方的重担不一定与罪有关，重担一词的意思是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担子，这可能是工作压力所导致的，也可能来自家庭关系当中的冲突啊，家庭关系的冲突，还有实际工作上啊，经济没有经济来源那种重担。那还有就是身体疾病呢，有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自己真的非常难以承担啊。那这些担子，现代人、古代人，我相信都有这样的重担。现代人生活更加的复杂，可能这样的担子更多了。那第二节的经文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非常有意思，在加拉太书整本书在警戒门徒不要回到律法中去，要依靠恩典，但这里却说我们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呢？在加拉太书的5章13到14节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我们都知道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常常指责犹太人那些教师把自己不能担当的担子借着律法诫命加在人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呼吁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他面前，他说我的轭是轻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当门徒能够顺从圣灵，在神的家中彼此相爱，重担互相担当的时候，虽有重担啊，但是担子却是轻省的啊，却是轻省的。实际上我们一个人啊，每个人我们一生非常的短暂，我相信不需要我告诉大家啊，一年很快就过去。 短暂但却充满了坎坷，但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他的救恩里成为一家人，我们一同来走天路，一同完成主赋予我们的使命。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以忍耐、温柔、仁爱的心彼此来承担我们生命中的难处，能够结出平安喜乐的果子。当我们在神的家中，在小组团契中能够彼此相信，在大卫岛中我们不光是分享我们所有的喜乐，我们也能分享彼此的难处，后面那个更难。很多时候我们特别华人不太愿意讲自己的短处，讲自己的难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生命的重担一定能够靠主能够胜过，生命中的难处一定能够靠主胜过，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世界。去年三月份大家可能还记得吧，不是不会忘记，刚刚 lockdown 那时候也没有疫苗，我晓得从去年三月份有的弟兄姊妹到年底都没有出过门的，买菜都不敢出去，大家都非常恐慌。这时候一位弟兄啊，今天我讲他的故事，他跟他讲过，他说他可以的，他说可以讲。当时有个弟兄身体出了问题，他得了躁郁症，他不光是不敢出门了，他下楼都很困难，他非常的害怕。非常不幸的时候，他这个他的妻子呢又在国内回不来，但感谢神，这位弟兄他愿意去分享他的难处，他愿意分享自己难处，就那个小组的有七位弟兄啊，每个人一天就给他打电话或他一起祷告，给他买菜。你知道吧，他当时害怕到什么地步啊？给他送菜的时候，他提前把 garage 门打开，那去的弟兄就把那个菜放在 garage 里面，走了过他把门关上再下来拿上，再拿那个菜。他害怕他这个样子啊，他晚上也睡不着觉，他这个是就是身体出了问题嘛。但感谢神，他愿意来分享，他从不敢下楼到后来愿意站在 garage 门口和来的弟兄聊天，最后和弟兄一起散步，最后可以开车出来，一步一步看见神的带领，更加感谢神的。他那位长期慕道的妻子也在这段时间里面决志信主，一切荣耀归给神。所以我在回想这个故事的时候，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为这个弟兄愿意分享他的软弱，能够来接受一群弟兄来彼此背负重担来感谢神，因为他们平时就在一起祷告的，感谢赞美主。那么刚才分享的一到第二节的经文都提醒门徒，那些有冲突彼此相了相吞的那些门徒们，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是有爱的家人，是神的儿女，当家人跌倒的时候要以温柔的心来扶持，不是求全而是成全，把软弱者带到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面前，挽回他们。那在神的家中，弟兄姊妹要彼此担当重担，彼此相爱，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这是从正面来劝导信徒如何在神的家中行，来实践基督的律法，这个爱的律法。但从三到第五节，就从负面来看，门徒没有办法来彼此担当重担，彼此相爱，实践基督的律法的障碍啊。那这些障碍也是反映了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因为假教师的搅扰啊，他们不是彼此相爱，而是相了相吞，彼此激怒，相互嫉妒，有了纷争。那么这种张力或冲突啊，本来是可以顺服圣灵结出仁爱、忍耐、温柔的果子的契机。你要大家仔细想想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一定是你做不到，你本来你做不到的事情，但圣灵却带你做到了。所以圣灵结的果子仁爱，不是说爱你可你能够爱的人，是你本来爱不了，但是圣灵却帮助你去爱他。同样其他的品格都是一样的，但是当时的门徒却没有这样，他们凭血气来对待彼此，还活在律法之下，他们不是彼此来承担重担，而是彼此的指责。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节经文所说的， 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呢？简单来说就是看自己比别人强，我比你更熟灵，更有爱心，这实际上是人类犯罪的源头啊！自大骄傲是活在律法下人的自义，我比你侍奉更多，付的代价更大，我比你知道的真理更准确，使自己不自觉地在冲突中，在意见不合的时候就站在审判者的地位，让自己与弟兄姊妹处在一种敌对的状态当中。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教会当中，在一些谈论敏感话题的群中看见自己的现象。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使徒保罗在5章14节讲到那个全律法，他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那主耶稣对律法的总结不是爱神爱人如己吗？为什么在加拉太书5章14节保罗只提爱人如己呢？大家想过没有？我想啊，原因很清楚，因为通常啊，在主内弟兄姊妹产生冲突的时候，冲突的双方一定会强调自己比对方在真理上更正确，更爱神，更有公义。但是攻击对方，置对方于死地那种态度，完全看不出来是一群共同呼叫阿爸天父的人。那为什么保罗这个地方没有说爱神呢？因为这些彼此相鸟相吞的彼此极怒的门徒都会宣称他们爱神，并且要替天行道。他们忘记了，如果不爱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见的神，也忘记了我们在爱上面都欠了债。这也是罗马书13章8节经文所讲到的，也是刚才我们起因经文所读到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那这句话初初看来是否有点矛盾？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后面又要说常以为亏欠，为什么就这样说呢？实际上和那个彼此相爱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爱上我们都欠了债一样的，因为我们很难做到爱人如己，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像欠了别人的债一样。常以为亏欠是避免冲突、解决冲突的秘诀。人若无有，自以为还有，就是自欺了。有谁能够做到爱人如己呢？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呢？因此我们都欠了别人的债，因为我在爱上欠了配偶的债，欠了同工的债，欠了弟兄姊妹的债，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欠了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耶稣基督的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彼此饶恕，不彼此相爱，担当彼此的重担呢？第4节的经文讲啊，他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实际上还是讲到自大骄傲。自大骄傲是在基督里能够彼此担当重担、彼此相爱最大的难处。自己明明有重担，但却不愿意向弟兄姊妹来分享，寻求帮助，或者站在一个审判者的角度，不愿意去扶持，用爱心来扶持对方。所以他是讲到自大骄傲。第四节实际上是告诫门徒啊，就是要用基督的律法来查验自己，而不是以人去比较，不要把自己引以为荣的事情、自己的喜乐啊。我们自己的喜乐不是因为有弟兄姊妹跌倒了比我更软弱了，不是因为自己解释经文比别人更高明，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侍奉更多。不要以别人来查验你自己， 你比别人强有什么可夸口呢？要用基督耶稣爱人如己的律法来查验自己，来检验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回答呀，就基督徒的爱与非基督徒的爱有什么区别啊？有人还甚至会说啊，他说你们基督徒的爱还不如非基督徒呢。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要去争辩，也不要去比较，但基督徒的爱善行以非基督徒的爱善行有什么区别呢？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如果一个人呢，他陷入那个干旱旷野之地迷路了，那人的善行什么呢？提供水给他喝。那以福音为中心的善行是什么呢？就是把他引出旷野，使他安息在青草地溪水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去彼此相爱，彼此担当重担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夸口，唯有感恩，归荣耀一个神。因为是主的爱激励我们去爱人如己。第五节的经文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是否与第二节的经文矛盾呢？担子不是要彼此担吗？这里的担子与第二节的担子是不一样的，那个单词不一样。那么这里的担子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所应许的亲省的担子，是顺从圣灵实践基督爱的律法，去爱自己本来不能爱的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邻舍，可能是你的同工同事，你的甚至你的孩子。这是每一位门徒都要去行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因为我们的不同而起纷争，而是彼此相爱，在世界中去宣扬福音，见证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蒙主耶稣基督大爱的人，得到恩典的人，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赫恶赫善受报。我们都需要回应神的呼召，遵行神的大诫命、大使命，担负我们自己的担子。但愿主应许，但是主应许啊，这个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有担可担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我们能够侍奉他、见证主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是一个恩典。愿圣灵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能够有平安、有喜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见证主、荣耀主的生命。